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10月20号，公元2018年11月27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共重金豢养非亚记者，换取粉饰报道；美国藏人为加州火灾受难者筹款，受市长赞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于欧洲议会推展欧中互惠概念。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前今日印度驻中国记者阿南特·克里希南在印度网络媒体撰文，指出中共发起“一带一路”项目的同时，也展开新一轮外宣。这次的外宣目的是透过重金豢养的外媒记者来讲好中国故事。作者在文章中指出，自2016年以来，每年都有来自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孟加拉等十几个南亚与非洲国家的约百名记者在中国接受长达10个月的盛情款待。这也是中共推动外媒重塑中国形象的各种方法中最为成功的一个。这些外媒记者受到的款待包括住在北京建国门外的豪华外交公寓，每月享受5000元的助学金，还有每月2次在中国不同省份的免费旅游。他们还可享受免费语言课程，并在结束这一系列交流项目后获得一个中国大学的国际关系学位。习近平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作者指出，显然北京当局明白仅仅靠中国记者来讲好中国故事是不够的，因此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国际媒体之上。中国先后设立有中非新闻交流中心、中国南亚新闻交流中心、中国东南亚新闻交流中心等等机构，皆由中国外交部与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管理控制。参加为期10月的交流活动期间，这些记者不得在没有中共政府人员陪同的情况下进行旅行报道，也因此根本无法触及人权、西藏与新疆等敏感问题，而且被要求密切关注各自国家与中国的合作，尤其是围绕一带一路项目。北京能够给这些记者提供专栏以及与中国官媒采访交流的机会。文章指出，当局的目的便是让中国读者以为世界媒体赞同中国政府的政策。一位参加了这一交流项目的南亚记者表示，大家被明确告知不得报道南中国海争端，除非中共外交部与美日例行简报中提及此事。记者们还被告知，如果想要完成这一交流项目，就必须写出正面的报道。作家兼记者艾瑞克于网上转发这篇文章之际，也贴出一张截图，内容为参加交流项目的非洲记者面对中共官媒采访所做出的评论。这名非洲记者称，我曾经以为中国只有一个党派，没有民主，但事实上这里有真正的民主。说到民主，中国做的不比西方国家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在推特评论说，这就是外国记者无法在西藏旅行并独自采访藏人的原因。 这也进一步凸显了必须在美国参院尽快通过入藏互惠法案的迫切性。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近日，北加州藏人协会以经营咖啡馆的方式为加州火灾受难者筹到7000多美元救助金。美籍藏人这一善举受到李士满市市长的赞誉。下面请听多杰的报道。
美国加州本月8日发生3火，造成巨大伤亡。北加州藏人协会于是透过经营咖啡馆筹集到7236美元，用于救助受到火灾影响的加州民众。尼士曼市市长汤姆·巴特特别对加州藏人的善举表达了赞赏。据北加州藏人协会官网发布的消息，北加州藏人协会于25日当天在该地区以经营咖啡馆的方式筹备资金。数百名藏人前来透过消费以及捐款的方式支持社区咖啡馆的筹款活动。藏人们便聚集在一起，为那些在野火中丧生的人们举行祈祷仪式。北加州藏人协会副会长次丹·拼措在当天筹款活动的闭幕仪式上发言表示，这次为加州火灾灾民筹款的活动很大程度上依靠志愿者们的协助，因此他对各方表示感谢。北加州藏人协会宣布，这次活动所筹得的收益将全数通过尼士曼市长汤姆·巴特办公室交给受灾家庭。据综合媒体报道，北加州的野火已造成80多人死亡，数千人无家可归，数百人失踪，给当地造成巨大的破坏。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21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欧洲议会协助举办了一场研讨会，主题围绕如何增强欧洲对互惠概念的重视，以确保西藏的人权和自由获得尊重，且欧方官员记者能够不受限制地访问西藏。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国际人权联盟近日联合在欧洲议会举办研讨会，入藏与互惠实践。会议由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曼、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裴瑞达主持。曾访问西藏的前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诺瓦克在会上发言，介绍了进入西藏的困难程度。他指这使得中国政府得以继续侵犯藏人基本人权并逃脱制裁。曾多次入藏因撰写文章描述新疆见闻而被驱逐的法国记者郭玉则表示，中国根本没有所谓的互惠原则。与会者讨论了欧盟与成员国该如何在与中国进行经贸交流过程中提升互惠概念。此次会议还关注了中欧关系的日益不对称、中国在欧洲不断增强的威权主义影响以及对民主和普世价值的严重威胁。裴瑞达在会上表示，欧盟应该将互惠视作同中国建立双边关系的关键原则。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指出，西藏是世界上记者及独立观察者最难进入的国家之一，西藏是否被继续封锁 对监督中国压迫藏人的行为极为关键。中国当局利用民主国家提供的机会来宣传其说辞，扼杀对西藏议题的公开讨论。梅卡奇呼吁民主国家的政府能够在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中全面落实互惠，要求不受限制进入西藏的权利。与会各方提出的观点将被纳入一份含有建议的政策文件，以供欧盟在推动欧中关系平衡时进行参考。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达瓦才人于2018西藏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从五世和十三世达赖喇嘛访亲看西藏与满清关系。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其实就是一个多月或者两个月，自由亚洲电台有一叫梁通大哥，梁通大哥呢，他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聊到文成公主的时候，说那中文书里面记载说松赞干布到渤海去迎接文成公主，我说藏文里面没有啊。他说达赖喇嘛去见满清皇帝的时候有那个单膝下跪，但他说这个就是象征从属等等。然后我就去查资料的时候发现说这个其实就我们都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就比如说王立雄啊，还有很多的一些民运的一些很多支持西藏的人，他们也都这么写。所以我再去看那个中共的那些资料，百度里面去读的时候呢，百度里面这段话他没有写，我就知道这里面有猫腻，知道吧？就外面的不是专家的呢，他可能就以讹传讹的在讲，但中共他们研究的呢，他非常清楚这里面背后是什么，所以否则他不会漏掉的。那他里面没有写就说明有问题，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想去了解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因为以前的话辽王藏人刚流亡出来，比如说达赖喇嘛那些传记虽然有那个印版，但是其实真正出版的很少，我们都很难看得到，大家都可能忙于生计。后来是在达赖喇嘛就开始出版那一代达赖喇嘛的一些传记，藏文的出来，中文的也开始有一些翻译。然后我就去对照去看了一下，那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自己到北京之行很满意，他说他收到了跟五世达赖喇嘛一样的甚至超过的这样一个招待，但是中文书里面看了好像不是这么回事。然后再去看五世达赖喇嘛，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其实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或者是被忽略的，所以说我就用这样的一个因缘下，我就写了这样一篇第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访问满清的时候他们所的状况。那么第一章的古老的西藏类似这些 OK 我就可以省掉，就说第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台访问的满清的时候，其实我在那中文的秦书录里面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片段。那个片段什么呢？就说满清来有几代的皇帝来都邀请达赖喇嘛去满清，那时候是圣境在关外，那时候邀请的时候达赖喇嘛没有去，但是派了他的使者，使者去的时候满清的皇帝都是跑到城外面去迎接，然后说这是达赖喇嘛信的时候，满清皇帝站起来跑过来接受那些国书，那里面都写国书，类似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非常的对达赖喇嘛尊崇。
以上收听到的是达瓦才人于2018西藏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从五世和十三世达赖喇嘛访亲看西藏与满清关系，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